大殿下殷郊，二殿下殷红，来到西宫皇娘娘的所在，一看母亲浑身是血，搁这儿已经倒下了。殷郊一看，娘啊，娘啊，痛杀孩儿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位极人臣，乃是正宫国母，谁敢轻易给你用刑啊？江后一听是儿子来了，睁一目瞄一目，说：“儿啊，你看我刨木老手，盛行杀戮，俱是江环将我谋害，妲己尽了谗言，要害我的性命，而当为我喜庆冤枉，也不枉为娘养你一场啊！”说完这话，大叫一声：“痛杀我也！”这回彻底了，死了。哎呦我天哪！太子殷郊一看母亲气绝身亡，又看监皇跪的一边，像这个二百五也是一脑子，叫你倒跑啊！这时候他就忘了，殿下就问皇妃是谁江环，皇妃就指江环，就这小子，就是他陷害你母亲。殿下一看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你小子还想跑啊？七宫门上挂着一口防身宝剑，嘎嘣嘡的啷，宝剑抽在手，好责人呐！你蛮心昧己，行刺陷害我母，咔嚓，也不怎么那么脆。要说大殿下殷郊真是个练武的才子，二一天做武力劈华山，就这一宝剑上下左右差不了二两。太子大叫一声，提了宝剑，我先杀妲己姨母报仇，后反朝歌呀，我爹呀，谁都不好使。提了宝剑，剑不如飞，就飞出去了。这时候朝天朝雷两个将军一看殿下提了宝剑来了，只说宰人不知其故，转身就跑，这家往寿仙宫报信去。皇妃一看殷郊把江环杀了，提了宝剑出去，心说坏了坏了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呐！你父亲现在盛怒之下，你以此反复就是大罪一行。殷红啊，殷红，快快快快把你哥哥叫回来说，我有话说。殷红小孩才12，平时没事就兴奔还尿两回炕呢，他知道啥呀？颠颠呵呵跑出宫去，皇兄皇兄，皇娘叫你，有话说。殷郊啊，你还真别说，小孩14，一听皇娘你有话说，提了宝剑回来说：“皇娘娘，你有什么事情？”皇妃说：“殿下，你这个脾气太暴了，现在你做的事儿不对，你怎么把江环宰了呢？死无对证啊！你呀，你倒问问呢，说谁指使的，真情实话到怎么事儿？这回倒好，人死无对证，说谁吹口仙气儿再活了，现在没有神仙在场咋整？我好回旨，你现在把这个事儿都整糟了，你提了宝剑要杀妲己，坏了，刚才你是不是碰朝天朝雷了？正是，我也不知道朝天是谁，朝雷是谁，我也没注意。皇娘也听完，那朝天朝雷能善不甘休吗？肯定跑到寿仙宫去见殷纣王了，这个祸事可不小。殷郊殷红一听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朝天朝雷那边已经打了小报告了，跑到寿仙宫去也没听禀报，一脑袋就撞去了，说可不好了，二位殿下提了宝剑来了，说要杀妲己娘娘。纣王一听，好逆子，好逆子，干脆没一勺会吧，江后想要篡位行刺上位正法，这个逆子赶紧提剑进宫，想要弑父，这叫逆种，不能容留啊！朝天朝雷，在在呀，取龙凤宝剑把二子首级取来，以正国法。你说这朝天朝雷也是250，人家父子说突然之间说有个什么事儿，你倒劝劝呢，你就站起来硬硬点就得了吧，这俩提了宝剑还真来了。说你是忠臣孝子，你就忠臣孝子；说你是犯官叛臣，你就是犯官叛臣。你说真把他杀了，你好了啊？你说这个智商怎么当上的官？提了宝剑就出来了，到西宫。 人西宫也有电头官，电头官赶紧急了咕噜进来，抱抱抱抱抱娘娘，可不好了，朝天朝雷提了龙凤宝剑来了。皇妃当时往前这么一迎身，她毕竟还是西宫娘娘，那朝天朝雷也得注意点这个分寸。见过娘娘，什么事儿啊？提了宝剑跑我西宫来，难道一说想偷点啥抢点啥吗？还是想宰我？那哪敢呢？那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气势汹汹的。回娘娘的话，臣朝天朝雷奉万岁之命啊，取二位殿下首级，以正弑父之罪。皇娘娘说：“你俩瞎呀，是咋的？”啊，把朝天朝雷这家问懵了。刚才太子追你出去，从我西宫都跑出去了，上东宫去找去，上我西宫来干啥了？你这家伙拿个龙凤剑怎么的，要上我这占点便宜是咋的？要欺君罔上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二人手里要没有龙凤剑，我就把你俩斩了，还觉怎么回事呢？还不快滚！曹氏兄弟一听，对啊，赶快就出去了，连个扁屁都没敢放，就奔东宫去了。这个时候皇妃把这俩骂跑了，自己也是心惊肉跳，回到宫中告诉殷郊殷红啊，说现在昏君诛妻杀子，我这西宫我也救不了你，上新庆宫上杨妃那儿去吧，躲个一两天呢、如果有大臣说能够保奏，你们俩还行没事儿。二位殿下一听，贵妃娘娘啊，此恩此德我二人终世不忘，只是我母尸骨未寒，望娘娘开天恩施大德，念在我母死的冤枉，替他讨得片板遮身，尸首得装殓起来。皇妃说，你们快跑，我自然有招。两个殿下出宫跑到新庆宫来找杨妃来了。杨妃啊，身倚宫门，正个门口等着呢，怎么回事？他也知道江后这不出事了，说叫人连刨烙啊，带挖眼睛的，正搁这等信儿呢。看二位殿下来了，扑通跪倒，杨妃可吓一跳，呀呀呀！二位殿下，这怎么的了？这俩就说了一遍。说完之后是满面泪痕。杨妃说：“那别的了，那快进宫来吧。”把两位殿下让进自己新庆宫，那个杨妃可特别聪明，他心说朝天朝雷，东宫不见太子肯定到西宫，西宫不见肯定上这儿来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沾我这个边，我就搁门口等他俩。刚到门口，朝天朝雷就来了，如狼似虎一溜风。杨妃说，干啥呀？来呀，给我把他俩摁住，此乃深宫内阙，怎么五位将军啥将军不好使啊？上这干啥来了？按律诛灭九族之罪。别的，朝天一听，我有话说，娘娘，我有话说。娘娘说，你说啥呀？还有啥可说的？您听啊，我们兄弟二人是奉天子旨意寻找二位殿下，上有龙凤剑，臣不敢无礼。我说您俩是不是缺心眼儿？殿下在东宫啊，你跑我新庆宫干啥来了？看我长得漂亮，对我早有意思？那你俩早说呀，还扯这套干嘛？来进来吧。哎，可别闹！你可这么一来，谁不敢进去了？你这进去，你真有意思。你知道娘你怎么说？那家瓜家给咬上一口，那就三年都缓不过这口气了。哎，回去。少这不进去，我这拜拜再见啊！回头咱们再说吧。这个玩意儿令朝天朝雷一琢磨，东宫也没有，西宫也没有，新庆宫也没进，剩下别的宫也不知道道啊。谁知道这俩孩子跑哪儿去？干脆回寿仙宫交旨去吧。这俩走了。杨妃赶快进了新庆宫，二位殿下来见。杨妃说：“这儿也不是长久之地。”耳目甚多呀，二位殿下呀，现在赶紧上九间殿何朝文武那儿等着呢。见你皇大爷微子起微子眼，压相比干， 再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。那个时候就是你父亲再为难你们两兄弟，这些大臣合力保奏，法不责众，一不扭众，百不随意啊。二位殿下一听也对，谢一目之点，活命之恩，洒了而别。杨飞送两位殿下出宫，坐的秀墩是有点发傻。他想的是啥呢？江后原配被奸臣陷害，都遭此横行，何况偏宫啊？这妲己这玩意儿也不什么门变的，他哪知道狐狸变的？那家最善于蛊惑人心，要不怎么的？到后来这个都老说狐狸精，狐狸精，那就搁妲己这儿留下的。杨妃心说：“我一儿半女都没留下呀，那江氏还给生俩儿子呢。”父子天性也就不过如此，这也要宰要杀的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结果。最后啊，杨飞心说：“你看这个事儿绝完不了，我把这个殷郊殷侯隐藏这个事儿早晚得露馅，露出来那我就死于飞行之下，可别扯那个了，干脆死了得了。”搁这个深宫里翻了半天行，翻包耗子药把自己药死还没有，最后把裤腰带解下来，往这宫梁上这么一搭呀，俩腿这么一蹬，哐嘡一下子上了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宫人报金寿仙宫周王听说杨妃死了，死了死了吧，用棺椁成殓搁的白虎殿，死能咋？我还有妲己美人呢，别人全白扯。翻过头来呀，咱们再说朝天朝雷来的寿仙宫，一看皇妃乘辇进宫回旨，告诉说江后死了，而且临死的时候大叫数声啊，说世君数十余年毫无不道之罪，为了中宫谨小慎微，不知遭何人嫉妒，买通了刺客江环，做我一个大逆不道，受此惨刑之罪，这场冤枉啊是无门可许。死了之后尸身就搁西宫那儿扔着呢。皇娘娘说：“陛下您无论如何念原配生子之情，赐棺椁收敛呢、啊、是文武百官便有别的话说呀。”纣王说：“好，棺椁成殓也停的白虎殿。”皇妃走了之后，纣王就问朝天朝雷怎么回事，殷郊殷红这俩兔崽子跑哪去了？这不别说兔崽子，说兔崽子对您不利，好，您是大兔子似的啊，这别说那个跑哪去，告诉朝天说没找着啊，叽里嘎啦耗子都掏了没找着。纣王说没在西宫，朝廷朝雷说不在呀，连显庆宫都没有。纣王说那可闹着玩的，三宫俱没有，想必在大殿，逮去。说是在大殿，拿着龙凤宝剑，这俩奔九间殿就来了。二位殿下正在九间殿呢，两班文武也没退朝，就等着消息呢。这时候武成王的耳朵比一般人耳朵好使，就听脚仓狂在这孔雀屏里边一看，二位殿下慌慌忙忙，帽子跑丢了，鞋子跑丢一去。黄飞虎一步上前说：“二位殿下，这怎么回事，这么慌张啊？”殷郊一看黄飞虎，大叫了一声：“皇王千岁，救我兄弟性命！”说完了拽住黄飞虎的袍服，顿足捶胸，就把自己父王如何听信妲己之言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江后刨去一目，炮烙双手，最后江后是饮恨而亡。说现在刚听说新庆宫杨娘娘也死了，最后呢我办事啊也没觉着说不太成熟，把江环给宰了，我要杀妲己，朝天朝雷上奏我父，父王要将我二位赐死啊，我们俩跑这儿来了。”说完之后俩孩子放声大哭啊，你还这么一哭，那满朝文武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互相一瞅，咱还干啥呀，还像没事人似的。 就跟着待着，别扯那套了，说两句话吧，也不哑巴，一个个的撞钟击鼓，咚咚咚咚咚，请天子上殿。这边撞钟击鼓也不拿，打了一声霹雷，嗷一嗓子，在殿角西侧呀，这一大声，我的妈呀，胆小的吓得都坐地上，心说这谁抄什么玩意儿？呀，天子施政，杀其诸子，建造袍落，阻塞忠贤，自行无道。大丈夫既不能为皇后学冤，太子复仇，含泪悲啼，孝女儿这台。古云：良亲则母而妻，贤臣则主而事。今天杀其诸子，三纲已决，大义有归，恐不能为天下之主。我等一尺之位，臣不弱，反出朝歌，另择新君。谁呀？怪不说话这么声大呢。这亲哥俩，一个身高两丈六，一个身高两丈五尺九，一个叫方向，一个叫方弼。武成王一听，大喝一声：“大胆！兔子大的官儿还敢说这话！满朝文武大员多少人，轮到你们俩讲吗？本当拿下你俩烂臣贼子，还不退下！”黄飞虎就算好人呐，心说拿人俩干啥？人俩说的不对吗？对呀。只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位置说不了这个话。这个时候微子启、微子言、比干这些个算是亲王殿下满朝文武人人切齿，各个长吁短叹，也没有什么招。这个时候就见有一位官员身穿大红袍，腰横珠宝带，上前就跟大伙说了：“各位啊，还没明白吗？还装气迷呢？这不正是钟南山、云中子仙人说那个话吗？现在天子把太师杜元贤斩了袍落了，见臣梅伯，今天又有这个事儿，青红不分呢。我想起来了，定计的奸臣行事的则子，他在旁边看哈哈笑呢。可怜成汤社稷一旦抛却，咱们呢，用不了三天两早晨，都得掉人手里。”说话的是谁？上大夫杨任。黄飞虎一听，大夫直言师爷呀，哎，百官也没有招。二位殿下殷郊、殷红就搁这哭。方向方地啊，稀里哗啦往旁边一扒拉，这些人这扒拉东倒西歪，哎呦，那你这个小点劲啊，要踩脚了，踩脚，踩脚，哎呦我天，这脚趾头折的，拽住了殷郊、殷红，往歪就走。纣王不到，杀子绝宗嗣，诸妻有坏纲常。这回啊，我们保着二位殿下，东鲁国借兵除了昏君，再上成汤之事，反了啊，反了！说着话，背起俩殿下，一人一个就往外走。就这俩大长腿，我天哪，一步都能迈三米七，你怎么追？什么马也不好使啊，什么千里马、万里马，两步就给干过去。背起俩殿下就走，谁拦谁拦不住。众文武也没有拦着，得拦着干啥呀？反吧，随便反，你今儿反我，明儿反，明儿就热闹着。大伙儿心说，都看武成王，武成王把脑袋一低，心说爱咋咋地，我不管这事。武成王是镇京兵马司啊。这个时候，雅相比干往前凑合凑合，王爷，方向方弼一反，您怎么不说话呀？黄飞虎说啥呀？我都不好意思。这帮人有一个像方向方弼似的吗？这俩是两条莽汉，还值得说是正宫国母皇娘负屈而死，太子冤枉的，自知官卑之小，不敢见君，所以背着俩殿下人走了。如果说这个时候圣旨要追殿下，必死无疑啊。 这个事儿明知的是有死无生，但是人家哥俩就一心的忠义，其情可怜呐。大伙正这议论呢，就听电后机咣啷跑来了。大伙一看贾叶佐想谁，朝天朝雷摁着宝剑进殿，就说：“列位大人，二位殿下可在九间殿？”黄飞虎说：“别吵吵，那你看端谁的饭碗归谁管？”就所有殷商的武将见着黄飞虎呢，都得矮下三截去。哎，王爷，您搁这儿呢？黄飞虎说：“才看着啊，怎么眼神最近又闹眼睛是吧？”“不，我等了，刚才也是一时冒失，见过王爷，见过诸位大人，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哎，这不是吗？奉了天子之命，拿着龙凤剑来斩杀二位殿下。”“放屁！二位殿下是你斩杀的？”“不是，你看龙凤剑搁这，万岁就这么说的。”“啊，知道怎么回事不？”“不知道啊，这不打听的吗？”“二位殿下刚才搁殿上哭诉，说国母受冤屈，又要赐死二位殿下。”“来晚了，你俩摸摸脑袋还有没？”“哎，这脑袋不搁脖子长，一会儿就搬家，您可别这么闹。”“不是，那殿下现在上哪去了？”“上哪去了？朕的将军方向方弼闻听此言呢，不忍沉冤，把二位殿下背跑了，反出城去。您俩不是拎龙凤宝剑奉天子之意去追去吧，赶快整回来，整不回来别说天子不能饶你俩，就是文俩也没完。”